南韓總統文在寅上個星期訪美，引起關注的議題之一是美韓兩國在芯片製造方面的競爭和合作。美韓首腦在白宮峰會之後宣布，兩國同意共同努力增加汽車使用的傳統芯片的全球供應，並且通過促進增加相互投資和研發合作，支持兩國的先進半導體製造業。白宮在一份聲明之中說，隨著科技的領域的日新月異，他們同意加強在關鍵以及新興科技方面的夥伴合作，以促進彼此的共同安全和繁榮。白宮說，美韓兩國將會促進對半導體，包括先進芯片和汽車級的芯片和高容量電池的相互互補的投資，並且承諾在這些關鍵產品的材料零件和設備的整個供應鏈上面進行相互和補充投資，以擴大生產的能力。南韓總統府在5月21日在總統文在寅訪美期間表示，南韓已經要求美國提供減稅支持穩定的水電供應等激勵措施，以支持包括三星電子等南韓企業在美國的芯片建廠投資。根據路透社的報導，青瓦台方面確認三星已經計劃投資177億美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興建一座新的芯片代工廠。這次峰會之前，美韓兩國已經先後發力，希望通過政府直接投資和對私營企業的優惠措施，提高各自在半導體芯片製造領域的能力。拜登行政當局和美國國會目前正是推動公共投資立法擬定的半導體投資規模超過千億美元。南韓政府方面在5月13日宣布計劃在2030年之前投資大約4500億美元，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芯片製造產業中心。南韓的半導體投資計劃將主要由私企佔主導，南韓政府計劃以撥款減免稅負和支持基礎設施的方式對私營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在南韓企業之中，三星電子一家就計劃投資171萬億的韓元，大約合1520億美元，以提升該公司在邏輯芯片，就是非內存芯片晶圓代工方面的實力。美國方面，項目擁集的2021年國防授權法收入了這個之前國會議員提出的美國芯片法的條款。根據這個法案，美國將會授權一系列半導體研發的計劃，並且為國內半導體芯片製造提供補助。由於芯片法並沒有指定政府資助資金的來源，行政當局和國會都在這裡為撥款支援國內半導體產業進行立法的努力。目前外界主要關注的是拜登提出的基礎設施計劃和國會參議院推出的一項支持科技產業的法案，兩項計劃的政府出資的額度都超過了500億美元。拜登在今年2月表示，要為美國芯片法的實施爭取370億美元的撥款投入，但是在他3月31日宣布的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之中，用於半導體製造和研發方面的專項投資加碼到了500億美元。不過目前白宮已經將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的投資總額降低到1.7萬億美元，試圖消除共和黨人對預算之中納入的不必要花銷的不滿。半導體項目500億撥款能否落實仲是一個未知數。國會參議院方面，在這個之前獲得跨黨派支持的無盾邊疆法最近追加修正案，為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的資助。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5月18日在院會發言之中表示，這筆資金即將是刻足進國內芯片的生產，加強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無盡邊疆法這個月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通過表決，經修訂之後改名為美國創新和競爭法。舒默的書面聲明說，這項補充撥款提案計劃在未來5年投入390億美元，完全用於旨在帶動傳統芯片生產的激勵的項目。 另外投入105億美元用於支持半導體研發項目。舒默說，這些對美國這個國家的經濟，包括汽車和科技產業在內，以及軍事都是非常關鍵的。他又說他們不能夠依賴外國生產的芯片。同時美國半導體企業還在遊說政府出台更優惠的稅收減免的措施，為芯片製造設備、採購設施、建設研發等方面爭取高達 40% 的稅收減免。相比之下，南韓最近出台的半導體產業輔助計劃亦都納入了類似的稅收優惠的措施，將大公司的半導體研發投入的稅額抵扣率從 30% 提高到 40% 到 50%， 設備投資的稅額抵扣率增加到 10% 到 20%， 預計三星電子、SK、海力士將是直接的受益者。而在美國本土進行的私企投資方面，除了三星提出的170億美元芯片代工廠計劃之外，奉行垂直整合製造模式的美國半導體巨頭英特爾今年3月提出了在亞利桑那州投資200億美元新建兩座晶圓廠的計劃，計劃到了2024年投產。另據路透社的報導，台積電繼去年宣布將會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投資100億至120億美元興建芯片工廠之後，最近考慮加碼在美國的投資，生產更先進的3納米芯片，新工廠可能耗資230億至250億美元。以台積電和三星為主導的台灣和南韓半導體製造商目前佔據全球先進芯片生產的半壁江山。如果美國對芯片製造業的國家支持得以落實，美國本土芯片產能將會大幅提高，同時中國的國產芯片徵程將會面臨更多的險阻。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場，但是本土企業產能遠遠不能夠滿足內需。有預測說，如果美國芯片製造激勵政策得以落實，美國企業的全球份額可以提升到世界第二，而中國產能仍然將會落後。商業諮詢平台益歐智庫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中國2020年的芯片市場規模超過1400億美元，但是中國大陸的公司當年的芯片製造產值僅是83億美元，僅是滿足了內需的 5.8%。市場研究公司這個月對先進邏輯芯片行業，就是10納米以下的節點進行了分析預計。這份分析說，2021年全球先進的晶圓產能的 55% 是集中在台灣，南韓以 20% 的佔比排名第二，美國第三，佔全球總產量的 18%。 該分析預計美國芯片製造法案如果得以落實，到了2025年，美國的先進芯片產能將超過南韓，擴大到全球總量的 21%， 並且在2027年繼續提高到全球產能的 24%。 屆時台灣的產能份額將會降至 40%， 台灣和南韓的總產能將會佔全球的 57%。 這份分析預計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中國沒有辦法採購關鍵生產的設備，中國的先進芯片產能仍然將會大幅落後，三年後的全球份額僅是佔全球總量的 6%。 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林西科姆說，中國芯片生產水平仍然是處於中游，距離世界頂尖水平至少有5到10年的差距。他對美國之音說，問題是其他公司和政府當然也在創新，他的感覺就是中國的芯片產業很難在高端領域趕上台積電、三星、英特爾這三大巨頭。當然雪上加霜的就是美國的制裁，制裁確實令到中國芯片產業很難獲得生產這些5納米甚至3納米的芯片所需要的頂級的設備，雖然不是完全沒可能。日經亞洲今年3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7家中國芯片製造設備製造商表示，他們的訂單大多數是生產14至28納米芯片的機器，有些製造商甚至生產的是更老一代的芯片的生產設備。受訪者說，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使到從國外獲得 零部件和材料变得困难，使用中国国产零件和材料作为替代品，亦都降低了成品及格率。美国科技产业咨询公司国际数据公司的副总裁、负责半导体产业研究项目的马里奥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历来是半导体研发强国，设计能力具有本土的生态优势，影响着半导体产品的供应层面。他说，看看美国在研发方面仍然是领先，世界上最大的无晶圆厂芯片公司仍然主要是来自美国，所以好像高通、博通、蔡灵思和超微这样的公司，这些都是无晶圆厂的公司，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这些给了美国一个优势。还有在工具和软件方面，那里的电子设计是自动化环境支撑了大量的芯片的设计，这个市场主要是由新思科技和益华控制，发展黄金期遇上政策战略期的政府投资，是无谓烧钱或是顺水推舟呢？关于这些，美国半导体行业正是积极争取政府资助和政策的优惠，认为这些可以催化和引入更多芯片的生产的投资。而批评者就指出，芯片企业资金雄厚，无需资助，各国加大补贴可能引发日后的贸易的争端。芯片制造资金投入极高，先进的晶圆工厂建厂成本时常高达70亿到100亿美元。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IA 和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的报告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之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 37% 下降到目前的 12%。 这份报告又说，联邦政府如果出台2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催生14家半导体晶圆厂，吸引1740亿美元的投资。假如能够拿出500亿美元，新增加的晶圆厂可以提高到19家，吸引投资金额可以达到2790亿美元，扭转美国国内芯片产能下滑的趋势。业界分析认为，芯片行业正是迎来一个超级周期，从新一代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的 IT 的设备，到数据中心系统，到航空航天和军事应用，芯片需求无所不在。各个政府亦都开始对这个领域产生更多的兴趣，纷纷强调在本国投资。IDC 的半导体应用预测分析报告说，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可以达到52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2.5%。 消费类计算、 5G 和汽车半导体需求将会继续抢金增长，芯片供应紧缺将会持续。 IDC 副总裁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说，半导体制造商亦都意识到，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对芯片的需求亦都会增加，因此这些令到所有人都想在半导体生产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当然美国又返回到了与中国对抗的立场，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要将一些半导体产品生产带回国内，实行支持龙头企业产业政策这样的做法。这就是他们目前的情况，就是私人公司和政府不约而同地决定，不单止世界需要更多的芯片生产的能力，各地的这些政府亦都希望将芯片生产带到本国的境内，所以钱就好像洪水一样地涌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只是一个开始。莫拉莱斯说，这些政府之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欧盟、美国甚至日本，其中很多都不单单是着眼于未来两年，他们着眼的是未来十年。莫拉莱斯又说，政府关注半导体行业是一件好事，但是芯片制造成本高，很容易出现增多足少的局面。他说，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和格森一定会排着队等着利用政府要出的这笔钱，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能够补贴半导体行业这个整体存在的一些沉重的成本的结构。莫拉莱斯又说，即使政府投资530亿，除了以研发，除了以制造，你就能够发现这笔钱如何分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认为，对企业更有利的做法 更多的是应该是一种补贴，就好像中国目前的做法一样，或者台湾或者南韩政府这样提供税收的优惠，提供激励，以鼓励更多的国内投资。他认为美国目前正是试图复制其他一些地区已经做过的事，目前已经为时已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投资才能够在更长期的基础上看到回报。卡托研究所的林西科姆就批评美国目前提出的芯片补贴方案没有针对性，没有集中支持最高端的生产技术。他说这些补贴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尖端晶圆厂上面，所以一家生产12纳米芯片甚至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那种特别大体积的芯片的公司亦都能够获益。林西科姆又说，实际上对全球半导体竞争并没有影响，这些只是直接发放给企业的福利，帮助某些公司可能会降低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芯片价格，但肯定不是一件好的产业的政策。大力资助半导体产业的政府不单止是限于美中韩地区，欧盟亦都正是考虑建立一个半导体的联盟，并且希望引进台积电、三星或者英特尔在欧洲建厂，计划在2030年令到欧盟在全球半导体生产的占有率从 10% 提高到 20%。 政府资金可能是来自7500亿的欧元的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基金，该基金中的1434亿的欧元用于创新和数字行业。林西科姆指出，芯片巨头其实都不缺钱的，各国的政府之间的补贴竞赛令人匪夷所思，而补贴可能在未来引发贸易的争端。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目前并没有因为资金问题，然而各国的政府在这场补贴竞赛之中都好像被迫必须要采取行动。他又说问题有两个方面，一就是这些补贴造成了各种的扭曲，他们可能最终导致行业产能过剩，首先是短缺，然后是补贴，然后通常下一步是过剩，这些几乎不可能这样避免会造成贸易的摩擦。他们有约束补贴和补贴进口的全球贸易的规则，因此他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几年这些补贴可能引发大的贸易的争端，然后可能带来关税等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